开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十六节，一、二、三。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大家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些人都是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一同来读。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炫耀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昨天在这里是讲到神创造人，把意义的观念放在人的里面，但是意义的本身就因为人堕落的缘故，已经没有正确的解释。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主观，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管见，在这个限制里面，以堕落的层次来定意义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意义的解释就因人而异。这意义的解释就显明我们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这是何等矛盾的事情！我们或作为人，而不知人的意义；一面做人，一直莫名其妙，什么叫人的意义？我们一面享受人的生命，一面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一面正在领受做人需要一切的恩典，但我们却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身用什么的价值观来去填满。这样我们就糊里糊涂过了一生，糊里糊涂或者糊里糊涂死去。难道这就是人吗？难道人的价值就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思想和理性去为自己定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意义，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以尊贵同冠冕给人戴上，是人那个尊贵同那个荣耀，这个尊贵同荣耀乃是神所给人的特权，使人高于万物，使人享受真正生命的价值。这个生命的价值同意义，就在神的启示中间把上帝的心意显明出来，人可以体会到，人可以领受，人也可以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被造比天使微小一点，却高过万物，这样的人就在宇宙中间成为地神而高于物的中间分子。人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清楚地得到了，因为基督也曾经来做人，来到这个败坏失败的世界中间，把人的形象、人的样式所能达到的那个生活，向我们在历史中间显明出来。今天我要大家特别思想的，就是人的存在的矛盾性，人存在的本性是个怎么样的本性呢？我们说难做人，人难做，我们呢感觉到做人很困难，做人困难是怎么样困难法呢？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人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很奇妙的相对性里面，因为这个相对性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去对话自己的某一个观点。这个相对性的存在，也会看到我们自己本身虽然有自主权，但是我们却以创造我们的主物有一种相对性的责任里面。这个相对性是人存在的一个必要。 人与人之间有相对性，人与物之间有相对性，人与神之间有相对性，我与我自己的存在之间也有相对性，是我对我应当怎么样尽职，我对我应当怎么样看待，我对我自己应当怎么样主驾，应当怎么样衡量，是我与我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呢，就不存在在其他的万物有生命的位格里面，除了人以外，人有这个相对性，所以人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生活使你向前也困难，向后也困难，不做也困难，做也困难。在提克达的话语里面，他用这样的几句话来表达出来，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怎么样才是对呢？我现在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呢？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呢？这种重复而继续不断在循环中间的话语中间，就把那个里面的相对性、责任感和我们存在的困难表达出来了。约伯也曾经在他最困难的人生阶段中间发出了这样的话语：上帝啊，我向前走我摸不着你，我向后退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知道你就在我四周，但我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你。所以他说，唯愿我知道在何处找到神。这样的这边的人不能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你又不能随便触摸他的存在。就在这种相对的困难中间，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青年人，人的存在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人的存在就好像是一种锚本性的存在。有许多的事情我们看在外面似乎调和的，但是里面有许多的冲突，许多的困难存在。这个矛盾性我用另外一个方法了解出来，那这个反合性，这个反合性呢，在这个结果的意思是 paradox。 从这个希腊的哲学里面就曾经提到关于 paradox 这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个字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很正确令我满意的翻译，无论哲学的词典或者普通的词典，所以我给它翻译成 paradox， 翻译成反合性，好像相反却是相合，这个叫做反合性。这个从矛盾性、从冲突性完全不一样。人如果能够找到反合性的正面，你就看见价值真正的存在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你不能找到反合性的正面，只在那个消极的从反面的思想中间去寻找反合性，你只有找到犯罪以后人的冲突、人的矛盾和人的限制，你就在痛苦的中间。这个反合性是人人都有的 paradox。 那么这个反合性呢，怎么说又好像相反又好像相合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圣经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但是在爱人的事情上应当常常以为亏欠。一个自己常常感觉到亏欠别人的人，这个人呢，因为常常感到自己有所欠，所以他就尽力补偿，不要做一个对人有所亏欠的人。这样他的亏欠感就使他敢亏欠，敢亏欠就使他不敢亏欠。这种呢又相反又相合的本性，这个反合性。大有学问的人感到自己没有学问，感到自己很有学问的人一无所有。一个感到自己不够谦卑的人容易谦卑，一个感到自己很谦卑的人常常骄傲他自己的谦卑。这样呢，好像是的变成不是，好像不是的变成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了解，这个叫做喜事而非。这个世界充满许多喜事而非的这个现实，但是呢，所谓反合性是刚好把前后这两个字把它倒过来，喜非而是，这个叫做反合性。好像不是，其实是；好像不对，其实对；好像有矛盾，其实没有；好像冲突，其实调和。那么这种和谐的这个事实，从好像不和谐的外貌的本质总合起来，那叫做反合性。人的存在就被造在这反合性的中间。第三样，人的存在不但是相对性的存在，人的存在不但是反合性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中介性的存在。这个中介性，这个字呢，也是我把它画出来的。这个中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 intermediate position。人被造的一个中间，在那种性格里面介乎两个极端的中间，所以人呢，他就生活很困难，这边从那边，
两个极端的不同方向常常使他左右为难，所以他做人要做的忠诚，达到忠诚的那个真正的意义的阶段，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我们讲一个人称呼他不大对的时候，我们用两种词来描写，这个人是在做人做得很不够。你听过老人家这样讲吗？这个孩子不会做人，做人做得很不够。这个做得很不够，就是那不够什么，你问他够什么，不够什么，就很难讲。另外一句话说，这个人做人做得太过分，你听见了没有呢？很不够也不对，太过分也不对，所以过这边太左，到那边太右，所以这个中介性，这是人存在的第三个性质。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难做人，人难做，难做人，这个难做人的意思来自于在这个中介中间，中介的困难。第四样，人的存在不但是相对性，人的存在不但是反合性，人的存在不但是中介性的，也是危机性的。这个危机性就使人的存在然后越多越好。这危机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反合性、中介性、相得相对性的关系总合起来，我们的存在有危机在里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这里是很尖、很有顶，或者很深不低，你正在这上面起一两个小大河，你在起小大河中间，无论你的这个小坡小坡的这个技巧多么高，你要非常谨慎的控制你的平衡。现在你在这里起小坡了，当你起小坡的时候，在你的过程中的行走，你要非常的平衡。但是这个平衡呢，能维持多久，就看你那个保守、那个中介性那个力量到底有多少的持久力。但是这个中介性，你向左也跌下去，向右也跌下去，你不能太左，你也不能太右，只能这样走。而这样走呢，合理不合理，等不是你的理性想，你就是这样走，你现在就是这样走，没别的逃避。走到这些当中的时候，你要记住，当人生阶段阶段的时候，你要投到那里去。你现在走在那条路，你也不能向左，你也不能向右，你说最好是停下来，我就停下来，不向左，不向右，不向前，不向后，也没有这样的可能。多少的青年人到了30岁的时候，特别女孩子，她帮他停下来，不要再老下去，就这样好了。有多少的现役明星，看见他的年华慢慢消失的时候，他盼望太阳不再下山，没有明年的再来，就这样年年18岁，这是不可能的。你就是一直冲，一直走，你不老也要老，你不死也要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存在是一个危机性的存在，是冲你向前的存在，这不由你自主的。你不能说我要决定安排我的时间，今年1979，明年1976，我要安排今年30岁，明年18岁，没有这个事。你的存在是一个在历史中间被冲击的存在，你的存在是一个许多事情不能由你自己决定的存在，而这个存在该在相对的责任，在反合的整个，在中介的走路的中间，在中介性的这个冲力里面，你有危机性存在。所以说做人是很困难的。那我今天把这几个重要的名词提了以后，我们回到上帝原先造人的时候，是把人造在哪一种意义的反合，哪一种意义的中介，哪一种意义的危机，从相对的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造人，他给了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这个存在的困难隐藏着很大的价值。你得听一听，人存在的困难隐藏着非常宝贵的价值。如果我们没有借着信心去支取、去经历、去体会、去达到那个真正的价值，我们是浪费自己的存在，我们是随便度过我们自己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造在天与地之间，人之所以为人，人之当然就是地的这部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还有不天的那部分。所以你看到，只有人想把火箭射到天空去，只有人想他将征服太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征服太空，人能够上大接触以前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已经有人有这样的思想。不但如此，我相信自古人的理想里面都有这样的一部分，许多人借着神话来表达，许多人借着他们的宗教来表达这个思想。 难道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吗？难道这不过是一个自然的不设的形式的先来把保人的价值限制在这个能见的范围里面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的，人是荣耀的，人是尊贵的，因为人不但是地的货物，我们如果单单是属地的货物，而且是天的本性都可能，那我们就像爬虫，像昆虫，像地上的走兽一样的，我们没有多大的分别。但是感谢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又他就用灵气吹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人有属地的一部分，人有属天的一部分。那属天的一部分就使人产生永恒性的观念，那属天的一部分就使人不满意也不可能满足于现实物质性的这个世界。一个能以物质的世界为一切的满足的根源，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可能求进步的。一个人只有以物质对他的供应当作他整个生命内容的最高峰，这样的一个人他已经失去真正的人性的意义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属天的性格，所以人是尊贵，这是人的尊荣性。人是成为人，你的人是尊贵；人是成为人，你的人是荣耀。这个荣耀的本性来自于我们的属天的那一部分。但是今天物质化的社会，今天物质现实化的社会，已经把人的尊荣性带到以金钱做衡量了。一个有钱的人，道德乱七八糟，家庭生活乱七八糟，性生活乱七八糟，只要他银行里面的支票数目强得不得了，只要他穿得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人就对他奉承，对他锃亮的拍马屁。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把这个尊荣性从那个世间的本质降低到以物质里面的荣华来做衡量一个人的这个标准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今天我请问你，世界上那些尊荣的人，你是指哪一种人？世界上真正尊贵、荣耀、有价值的生命，到底隐藏在哪一种衡量的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以金钱为衡量呢？是不是以世界的东西做标准来看待一个人呢？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圣经的看法不是如此。圣经对以资本为这个社会最重要衡量价值的这种制度，也是产生反对。当然圣经反对共产主义，但你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圣经思想里面所赞成的事情吗？不是。圣经甚至说，你们教会里面的人看见财主进来对他特别客气，看见穷人进来你对他非常不客气，这是违背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关于这一方面所讲过的最重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呢，人所认为尊贵的在神面前是非常非常低低的。有许多在社会中间被认为尊贵荣耀的东西，在神圣洁的眼光中间并不是尊贵，而是卑鄙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那个正确的价值观来衡量什么是高的，什么是低的，什么是尊的，什么是卑的。世界历史真正带来人类幸福，真正使历史转动方向，把最大的贡献赐给我们的人，他们都是物质不太丰富而他们的生命丰盛的人。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些有大有资财而没有真正灵力丰盛的人，他们的历史中间根本没有给人类带来 多大的贡献，多大的影响，多大整个历史方向的改变。那个属天的本质，那个神放在人里面，人是被造在天地之间。大家说人是被造在天地之间，这是第一个中介性介乎天从地中间的一个存在。今天请问你，整个的人生从地做满足却没有出天的那个本分吗？你从地领受供应却没有出天的责任吗？难道你是这样的人吗？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上帝造人，把人的存在造在灵与肉之间，在灵从物质的中间，人被造这个反射性，从这个中介性的第二个本质，人被造在灵从物质之间。上帝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我们有物质的这一部分，我们要看得见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需要从物质，从地里面一切的出产得到供应，领受营养。但是除此以外， 他们灵气吹在我们的里面，使人之所以为人，一个人有一个永远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我人有灵性那部分，为这个缘故，灵感、心灵，我们灵的作用，良心、永恒性、价值观，超过历史的影响，这些的东西可能存在在生命的中间。因为我们有灵的那部分，不但有无在这方面，完全是唯论道路的人，这个人不是自欺就是欺人，完全以无知来衡量一切下设的这个所在的人，这个人是自欺欺人的人。那个反对这个心灵的人，反对信仰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领袖是永垂不朽的。什么叫做永垂不朽呢？什么叫做精神不死呢？什么叫做永远的盼望呢？这些东西都根据灵里面那个本质而来的。所以人不在你无限的这一方面，人有灵的那方面，所以人与上帝的相对性，你进入那个的下落，这个下落到底起自信和这个可能的 possibility of receiving the revelation of God。 上帝当他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人人有灵的存在，人可以生产生可领受启示的那个价值。亲爱的青年人，这是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你要用怎么样把你的心意来表达给动物，让他知道你心里所存的？不可能，因为在你从动物的中间没有这个中介存在，可能领受你启示的那个架构。但是人与上帝之间不同的地方，因为人有受启示性，所以上帝把自己的心意显明出来的时候，人可以领受。人与人之间有同样的人的灵性，所以人会了解人的话语，人能了解人的思想，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呢，他口不讲话，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我是人，你是人，特别过来人看你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呢？这个猜测不尽然全然对，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可能性已经在人的里面。今天我对一个人说呢，我看一下就知道哪一个女孩子想结婚，哪一个女孩子不想结婚。另外一个人回答说，不一定，每一个都想结婚，有的表达出来，有的表达不出来就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得出他里面的那个灵的功用。照样的，许多青年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不用口谈，他用眼睛先谈，所以呢，他眼睛一谈你就看得出来了。除了人的灵，谁知道人的事？你有人的灵，我有人的灵，是灵与灵之间感受你的动作，感受你的思念，你的思想形态，那个可能性是的。但是更重要的，人有领受上帝启示的可能。如果上帝没有启示自己，就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他讲些什么。但是当上帝启示自己，他只有启示给人，因为他先把人放在无从灵的存在的中间，这种中间性的存在，第二个价值就是人的领受启示的肯定，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上帝创造人，不但把人造在天同地的中间，上帝创造人不但把人造在灵同物的中间，上帝创造人也把人创造在人同道的中间。我们在世间生活不过几十年而已，但是难道人生的价值就只有这几十年吗？人是带有暂时的生命，人里面还有永恒的本质。为这个缘故，人有永远的观念。那个永恒的观念从哪里来？如果不是从永恒的本质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么在暂时中间能产生永恒，那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相反的，在永恒里面有一些的东西观之暂时，但是因为人有永恒的本质，所以在暂时的中间我们有一些的事观之永恒。这个永恒的本质使我们提高自己，过于万物，我们被称为人，一个人被告在恒从暂的中间。在这肉体几十年经历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并不消失，我们的灵魂并不停止。有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做辩论，他的灵魂像什么？灵魂就在像提琴演奏出来的声音一样的。当这个提琴破了的时候，提琴的声音就不在了，所以灵魂因物质而存在。如果物质的身体崩毁了，物质的身体锈坏了， 灵魂主动不存在，这是唯物论的思想。那一个人马上回答说，请问那个这个提琴破了以后，但是我认为不是声音同提琴的关系，是演奏音乐者同那个提琴的关系。那个提琴演奏家在演奏的时候声音跑出来，提琴坏了演奏家还在那边。所以他说这个灵魂的存在不是以物质来定位，也不是以物质来决定他的价值同他的存有。他的存在是一个客观而主观性的存在，这个客观而主观性的存在就不根据物质的存在。这样人有永恒的一部分，人有暂时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一方面的中介性，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呢？人有一个信仰性的价值。为这缘故，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人的企图要超脱暂时的范围，进到永恒的阶段，这就是信仰。如果有信仰，这个人就会看见那比暂时的范围更厚更高的那个价值，这个透视就叫做信仰达到了真正存在的价值。我在这里简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两个鸡蛋，这两粒鸡蛋都活得相当成功了，所以两粒鸡蛋里面有两个鸡，这两个的鸡在里面它不出来了，它们那个鸡看不出来了，所以在里面活成功了，眼睛也好了，这个耳朵也好了，鼻子也好了，他们的脚腿也好了，他们的脚也好了，市场都好了，什么都好了，这就是他还没有出来的人。那么这两个的小鸡他们能够会话，他们两个鸡中间去讲话，他就对他说，我听着你的声音好像我的声音，我说你同我有生命的同样的本质，请问你是不是鸡呀？他说是。你呢？我也是鸡，所以我是小鸡，我也是小鸡。你什么鸡？我是蛋扩中鸡。你什么鸡？我也是扩中鸡。鸡蛋扩中间的鸡吗？叫做扩中鸡吗？那么他就问他说，请问你看见的天地到底是什么？你认为整个宇宙是什么？他说宇宙不必讲，很现实，宇宙就是上我的头所顶的，下我的脚所踏，上顶天下立地，这就是宇宙嘛，这就是整个的大自然。所谓大自然就是一个鸡蛋壳，这是大自然。这个鸡对他说真的吗？当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一就把这个蛋壳突破了，一破了以后这头就生出来了。当他头一生出来的时候，突然就宣布不是如此，他现在在有限的范围之外有无限的限制，在有限的西方国外面有无限的天空，那个伟大的无限的天空现在就活生生的立现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机呢转变他整个的观念，他就对那一个说，不是的，天地太大了，鸡蛋壳太小了。那个人说神经病，天地就是鸡蛋壳，鸡蛋壳就是天地。他说不是的，天地是天地，鸡蛋壳是鸡蛋壳，不是的，鸡蛋壳就是天地，天地就是鸡蛋壳。所以他们的理性是相同的，他们头脑的功能也差不多的，他们都是台大毕业的，他们两个人的修为也差不多。不过呢，他们那一个对于突破和没有突破的那个经验呢，使他们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只鸡说天地不是鸡蛋壳，那一只鸡说鸡蛋壳就是天地，天地鸡蛋壳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但这鸡都不是如此，就天地太大了，鸡蛋壳太小了。天上有树叶在飘飘，有大风在吹，有云在浮动，有飞机在飞，宇宙太大了。那个人说，你是神经病的人，你这个鸡读了这么多学问，这个神经不正常了，明明我们有出了这个思想家，你到底在讲什么？你有了宗教信仰，你已经神经不正常了，你有了宗教信仰，你已经脱离现实，你现在更脱离了自己自吹自擂的生活。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不能解释，这件事情不能求证，除非呢他的壳也破了，当壳破了以后他说他还活在世界上，否则呢他永远不能得到解答。这是一个突破。什么来叫的信仰？信仰就是突破现在透视永恒的。大家说突破现在透视永恒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超越暂时的进入永恒的。大家说信仰就是超越暂时的进入永恒的。这个 breakthrough 突破就 transcend 超越 这个透视 transparent， 这个透视，这个超越，这个突破，那就是信心的功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了许多关于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要千万请你注意，不要把神的话从神的话做一个混乱，不要把人本的从神本的做一个掺杂。